那这首诗歌呢，在第二节说到，撒旦虽试炼，试炼虽如烈火，我心你应当有把握，因主明了我是何等的软弱，已流出他宝血为着我。这首诗歌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让我们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靠着我们的救主他所流的宝血，让我们这个人得到洁净，让我们这个人得到拯救。那这里讲到撒旦虽试炼虽如烈火，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样的生活。那虽然这首诗歌是在安息聚会里面我们常常唱，可是呢，今天呢，希望我们的老我呢，好像就躺在这边一样，真的就是把它埋在那个深深的土里，埋在那个深深的水里。如果我们已经受浸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就叫我们的老我死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不再跟着我们。第三节这边说到，我罪恶，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我罪卑局部乃是一切定在主十字架上，不压在我身上，哦，我本当歌颂，当称谢。今天我们能够唱这首诗歌，我们能够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真的是主付了我们一切的赎价，担了我们的一切的罪过，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叫这个罪不压在我们的身上，全部都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今天交通的主题是叫做苦与罪的一个再一次的思想，苦罪在思。而另外一方面呢，借着这个苦，借着这个罪，我们也来思想神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救恩，好像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一个网一样，这样一直织起来，一直织起来，好像呢，我们所面对的苦很多，我们所面对的罪很大，可是呢，在再一次思想的时候，我们还要思想我们这个人是在主里面的，我们这个人是在主里面的，所以呢，主就借着他的公义，主就借着他的慈爱，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显现他的救恩给我们看到。那我们早间我们还要来看诗篇129篇到131篇。等一下好。那我们要看诗篇129篇到131篇。那这三篇的诗篇仍然是上行之诗的一个部分。那也就是上行之诗它有15篇。我们称他们为是登阶之诗，也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他们去耶路撒冷，那朝见神面的时候，他们都会唱诵这些的诗篇。那也有可能呢，是他们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们用这些的诗篇，这15首的诗歌，在那里敬拜神。所以我们说这些诗歌呢，是上行之诗。那当然我们已经交通到前面的9首，那这些上行之诗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个人呢开始呢有一个意愿呢，当我们要来寻找主的时候，那一路上去我们发现，哎，也有其他的同伴愿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道路，所以我们走的呢是一条向上又向前的路。前三篇的诗篇让我们知道，不但有同伴，而且呢好像有一个群体，那我们一路的往前，就好像今天教会呢也是一路的向前进。当然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离开那些低下的环境，离开那些低下的环境，愿意呢一路呢走这个向前又向上的道路。不但呢愿意离开那样的环境，而且呢他们得到了动力。什么那种动力呢？就是从主那里他们得到了力量，以致他们能够离开那样过一个不好的生活，能够像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但如此，最后呢，他们这些人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靠着主的名进入到锡安的宝藏之中。所以前面这九篇的诗篇就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主他在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一路朝圣，那一路的仰望神的帮助，那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到锡安之后，喜乐复临，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神的建造，我们得到神的保守，我们知道主的福分祝福在我们的身上。 弟兄姊妹，这是很美好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路上呢，真的都是有主的保守。不论我们遭遇任何的环境，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里面不要失望，一直仰望我们的主，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在诗篇129篇到131篇的时候，我就想到呢，我去年暑假七月的时候，跟着我的儿子女儿还有我的妻子，那我们一起到优胜美地。那我们去登山的时候，当然我妻子看到那个路实在是不好走，那当然身体呢也是软弱，所以呢他就在山下等我们。所以我跟我的儿子女儿，我们就一路往上。那这个是我曾经分享过，就是说呢，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呢我的儿子女儿已经远远的在前面，那我是一个落单的人，所以在这个路上呢，只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那跟着我一起爬山。那不认识我的人看见我呢，他们就是嘛，经过我而去，他们也不会理会我。那我一个人呢，就是不断的往前，不断的往前。弟兄姊妹，优胜美地那一条 hiking 的道路非常的难走，那走到我双腿都发软，所以呢，大概走一下下，越走呢，休息的时间越长，越走呢，走的时间越短。所以呢，有一次走到那个差不多半山腰之上的时候，那有一回我就坐在那里休息。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思想，哎，前面呢就走来三个女孩子啊，三个年轻的女士，其中有一个人就不断地在那，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不行了，好像很难呼吸。所以呢，他的两个同伴呢就说，哎，那你就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在那里。所以我们四个人就一起坐在那边。那我呢，是因为我实在已经爬不动了，所以我坐在那里。那这一群人呢，他们三个朋友，一个呢是已经好像呢呼吸不了了，他只好停下来，另外两个同伴就跟着他，他们也没有舍弃他，所以就陪伴他在那里。有时候我们的旅途就这样，弟兄姊妹，这所上行之时呢，让我们一路看到，有时候我们的路途怎么样，非常的平顺，对不对？同伴跟我们走，我们一起走在这个平顺的道路上，哎呀，你一句我一句，你说笑我来唱歌，生活何等的美好，对不对？这个路上非常的平稳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这都是主的祝福。可是呢，有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山路突然间呢，它就要爬上去的时候，你发现呢，你的同伴也是在旁边，可是呢，你个人的力量就是不够。你的同伴非常的有力量，可是你自己非常的没有力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可能呢，你会因为不想担累他们，你就说你们先走吧，你们先走吧。可能呢，也有你的同伴呢，看到你的力量那么衰弱的时候，他们愿意呢，就在这里呢陪你一起坐在这里，那他们就不愿意继续的往前，因为这一条道路那么艰难的时候，他们愿意在那里陪伴着你。可是就是他们在那里陪伴你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苦啊，对不对？你走不动就是走不动啊，他们是走得动的人，你是走不动的人，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呢，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面都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有同伴在我们的旁边，可是呢，面对这个苦，面对这个罪，都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什么时候主再把力量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又能够跟同伴一起站起来前进了。当然有时候我们的同伴非常的好，他们愿意把我们背在他们的肩膀上，背着我们一路的往前。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被背的时候，也是一个重担在他们的身上，你能够持续多少的力量呢？弟兄姊妹，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面对我们的自己的苦，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看看怎么样这个苦这个罪能够被神给挪去。所以呢，当我看到这诗篇129篇到131篇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呢，好像主就在那里给人了一个盼望。我不知道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开始思想到，那你有苦这个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我不知道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开始觉得，哎呀，人生好烦恼啊，
太多的忧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你从几岁开始，那我就记得呢，我从初二开始的时候啊，我天天都非常的忧愁。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呢，不是太会考试的人。那每一次呢，只要考试呢，啊，我就失败。那我呢是很认真的人，我很认真的读书。可是呢，一到了考场呢，哇，我发现我就受不了了，那马上呢就失败下来。所以呢，任何的联考呢，我都考了两次，大学联考我考两次，高中联考我考两次，那英文的考试，那我考不及格，那是更多更多次了，那算不尽了。那面对这些苦呢，那时候就有很大的失败感。那虽然在最好的班上，虽然在最好的学校啊，我仍然是那样的恐惧，因为每次到考试的时候，我就怕失败。所以因着这个失败的感觉，那直到现在我都还会有这样的感受。你说你信主了，是的，信主了，可是那样的思想还是在我的生命里面会有一点点的作用。可是我感谢赞美主，主却没有让我一直停留在那里，主没有让我一直停留在失败里面，主也没有让我一直停留在我的罪恶的生活的里面。这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129篇。那我请弟兄先读129篇，那我请姐妹呢来读130篇，那131篇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哈。那诗篇129篇一起来，弟兄先从年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跟着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恶人的绳索。最后，愿他们向房顶上收割不够一把，和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为你们祝福。那请姊妹我们来读130篇。Amen. 是 Amen. 131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三首的诗歌呢，让我们看到好像诗人呢借着129首这篇诗篇，让我们知道敌人的苦害神必除绝，敌人的苦害神必除绝。所以呢，在前面四节这里讲到呢，我就把这四节呢重新做了一个编排，就像在荧幕上这个编排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念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呢，好像从一个个人在那里有一个呼吁，那进到一个群体，在那里又有同样的呼吁。他这边说到，从我呢幼年以来，敌人就屡次苦害我，那如同浮犁的呢，在那个地上根，浮犁而根，跟着那个沟呢又深又长。可是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但是呢，敌人却没有胜了我，敌人却没有胜了我。所以呢，在这里进到群体的诗歌里面，以色列呢这里当说，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如同不利的在我背上不利而根，根的犁沟又长又深。但是耶和华是我的公义，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所以这首诗歌我们念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呢重复了两次，两次是什么呢？两次是那个敌人的工作，好像那个仇敌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总是那么多，好像我们永远抵挡不进，没有办法抵挡这样的光景。可是呢，这里讲让我们看到，但是敌人没有胜过我们，但是耶和华是公义的，那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我想到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其实呢，我们都好像在有时候面对有形的敌人，有时候面对的是无形的敌人。那有形的敌人可能是在外面的，那无形的敌人可能是在我们里面的。可是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那每一次跟的好像是一个痛苦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那一个一个痛苦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忘怀。那个沟呢，说到呢，好像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伤害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有那么一条清楚的沟痕在那里，叫我们不能够忘记，那么的痛苦，那么严重的伤害，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呢？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呢？今天我们胜过的原因是什么呢？面对那么困难的痛苦，我们又能胜过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给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呢，他切断了敌人的绳索。所以呢，我们如果都有印象的话，我们都会看过这个图。这个是一个农夫，他有两只牛在耕田，那个犁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呢就翻过来了，对不对？那个所显出的痕道是根本就是难以抹灭的。所以这样走的时候，当然那个犁在我们真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说哎呀，你没有经历你不知道，确确实实这样。很多苦呢，当我们个人经历的时候，别人很难体会的。你说失败有什么难处呢？你就再认真再努力，可是呢进到考场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就是会很惊慌。你说没有关系，你没有关系，可是我有关系啊，对不对？所以呢，当我说到我有关系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体会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同伴，他能够鼓励我们，可是他没有办法知道我们里面的那种无力感跟痛苦感。可是今天我们能够靠谁呢？我们今天只有靠着主。这里说到了，只有靠着主，主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当然我们朝敌人那边看的时候，好像敌人很多，可是今天我们朝神来看的时候，这一个诗篇让我们看到主是我们的什么公义的彰显者，他陪伴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他显现出他的公义来。主是什么呢？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主是我们苦害的终结者。你会死亡吗？我们会死亡。你会面对到匪类这些的问题吗？可能比较少。可是呢，你有没有碰到劲敌的时候？有没有你会发现到你公司或是你工作的场合，常常就是有人想和你作对呢？你有没有碰到过那个阴间死亡的光景呢？你会不会遇见天然的灾害呢？我不知道在你一生的过程里面，你遇见这些事有多少。可能你的劲敌就是你的配偶，可能你的劲敌就是你的儿女，可能你的劲敌就是你的父母亲，可能呢他们会嘲笑你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他们会觉得你的做一个基督徒呢做得不像样。可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一切的苦害都算不得什么。主是我们苦害的终结者，他砍断死亡，他砍断匪类，他砍断劲敌，砍断阴间的工作，他砍断一切灾难的作为。弟兄姊妹，主是我们试验的赏赐的人。当我们通过一切试验的时候，你会知道主为我们所做的
是要叫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金金的样式。那最宝贵的一件事，最好的一个赏赐，就是我们这个人通过了一切的试验，通过了一切的试验，以致我们这个人像金金一样活在神的面。这里说到呢，这个诗篇让我们看到主是我们的重担的卸除者，他卸除我们一切的重担，他让那个痛苦，让那个伤害和我们连结的力量切断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多少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再去提那些伤害，不要再去碰那些痛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切断了，我们不要再回头去寻找他，因为那已经是一个断开的工作，我们应该让主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往前来做。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他讲到说，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不够一把，捆合也不满怀。弟兄姊妹，当我们好像一个团体，神家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外面有很多的世人，他们并不明白我们聚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可能呢，对我们基督徒呢，并不能够接受。可是呢，这一首诗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仇敌在那里恨恶西安的时候，他们的愿望是让我们能够蒙羞，让这些人退后，他们这是他们的愿望。可是呢，诗人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愿望呢，像那个房顶上呢枯干的草，还没有长大呢就已经枯干了，就是能够收割的时候呢也不够一把，就是能够捆成一捆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满怀。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这不是我们的光景，神给我们的祝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之后这些禾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满面的喜笑，当这些禾捆呢那么丰丰富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看在眼前的这些一个丰富在我们的身上。当仇敌们苦待神家的儿女，看起来呢好像是苦待个人，实际上呢是苦待了教会。上个礼拜加深呢他也让我们知道，真的呢就是仇敌的工作坐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就是坐在教会的身上。可是如果是坐在教会的身上，我们的神就不能不做事不管，如果是坐在教会的身上，我们的主呢他一定要管的，因为主保护我们像眼中的同人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好像你的 身旁的人都在那里对付你，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回到神的面前。诗篇呢，上一次的诗篇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流泪撒种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好好认真祷告主的时候，至终呢有一个画面，就是荧幕上你们看到的画面，至终要欢呼收割，好像呢这个场面是一个梦境。诗人说当他们欢呼收割的时候好像做梦一样，可是不是梦。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日子我们好像生活在这个事实里面，可是好像梦一样。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多少的时候生活在梦里，到底多少时候我们在事实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们生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埋葬那些老我，我们让主耶稣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熟出来，我们让主耶稣基督那个新的在我们里面新做的生命能够长出来。其实敌人呢他们的愿望是这样的，仇敌希望我们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可是呢他们的愿望不能达成。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光景，我们好好的来面对。在第八节这里说到，路过的也不说愿耶和华祝福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仇敌的工作呢真的不配我们去祝福他们。可是如果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亲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带上这些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跟路德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在路德记描绘里面他们收割人的光景，当波阿斯像一个主人一样经过田间的时候，成为一个主人，他向他田间的仆人说，愿耶和华祝福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的仆人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在那里。他的仆人在田间收割的时候，虽然非常的辛苦，可是听到主人这样祝福的时候，这些仆人这些使女也能够回应，愿耶和华祝福给你，好像主人呢也在那里祝福仆人，仆人在那里也祝福了主人。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生活的光景？多少时候你有没有去祝福你的配偶？你的配偶有没有向你来回应神的祝福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祝福？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好像你看这个人做的也不行，那个人做的也不对，可是呢，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人做的不对的人，为那个做的不行的人摆上祝福呢？你愿不愿意靠着耶和华的名为他们来祝福呢？今天我们都作为神家的儿女，当我们看到肢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着肢体的软弱去为他来祝福呢？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愿意祷告，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愿意神把多少的祝福带给你祷告的对象呢？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充满了祝福，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充满了祝福，夫妻之间彼此之间的讲话充满了祝福，父母儿女之间讲话的时候充满了祝福，你回应你父母亲的态度的时候充满了祝福，你会发现呢，当对方得到你的祝福，他也愿意这样的把神的祝福祝福在你的身上。所以仇敌给我们的一切的苦害，神一定要除绝。所以读到130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思想，个人的罪孽主必要救赎，个人的罪孽主必要救赎。130篇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到，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弟兄姊妹，你要得到一条出路吗？你要得到一条出路吗？这里说到，从你的深处你要向神来求告，主在那里垂听我们的祷告。多少的时候你可能会向你自己讲说，我就是这样改变不了了，错。多少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既然相信了神，你就要给神有一个在你身上工作的机会，神一定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从你的深处来向神求告，主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多少的时候我们从深处向神恳求的时候，这里说到神要听我们的恳求，他要施恩给我们。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主耶和华啊，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真的，我们的神如果要就察我的罪，我的罪呢就像一本账簿一样，一个一个一个都记在那里。可是呢，记录罪的工作谁做的最好呢？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要记录我们的罪，他是最好的一个人，在他的账册上每一个罪我们都被他记得仔仔细细，哪一天哪一月你犯了什么样的罪，撒旦完完全全明白。这个就是仇敌的工作，仇敌叫我们知道你的罪在我的这个账本上面是清清楚楚的，一件一件的在那里。他要我们这个人畏惧主，他要我们这个人逃避主的面，他要我们这个人因着我们的罪生活在黑暗的里面，这是仇敌的工作。然而我们的主不做这件事，我们的主他不做这件事，我们的主他有赦免之恩，他看到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错，他看到我们所犯的罪，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主的恩慈是向我们显出赦罪之恩，叫我们能够敬畏主，叫我们这个人能够爱主。 多少的时候，如果你让你的身边的人离你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想那些罪的问题。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中间我们越来越彼此相爱。多少时候我们如果只知道彼此对方的罪，叫我们离得更远，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怎么待我们，我们也愿意彼此赦免的时候，就叫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就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叫想要他的人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可是仇敌的工作叫不想要神的人永永远远的活在死亡的光景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巴望着人来相信主，就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家人，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够活在一个复活的光景里面，不要活在一个死亡的光景里面。这一张图是讲到太空中现在呢有许多许多的垃圾，这些垃圾都是谁造成的呢？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人类把太多的东西发射到这个太空中，我们发现呢，当它没有用的时候，它们只能留在那里，它们在太空中我们也拿不下来了，这些垃圾在那里飘飘，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可是你要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少吗？曾经有一个太空船在行进的时候，它只是呢一个小水点，像颜料大的那么的一个水点撞击到它的时候，一个太空垃圾，那么一个微小的垃圾撞击到它的时候，它的那个太空船就凹了一个洞。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垃圾有没有拿出来？如果我们心里面的垃圾不拿出来，这些罪恶的垃圾，个人的垃圾不拿出来，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对我们个人，我们个人的工作、事业、家庭，你可能想说哎呀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没有关系，这些事没有关系。可是呢有一天呢，当它撞击到你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威力有多么的大。不知道你还要把你的心里放多少的垃圾进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你把你心里面的一切的罪在主的面前求主拿去，求主来洁净，好叫我们在一生的日子里面那些垃圾没有再有任何的影响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可以一路很安稳的前进。130篇第五到第六节这里说到，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富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你是不是仰望神的人？你仰望神，你仰望神的什么？你每一天都有仰望主吗？有吗？每一天我们仰望主，仰望出什么呢？诗人说到，他在这里仰望主的话，每一天你有仰望到主的话吗？其实我们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过新年，那在台湾呢，很多人呢，他们有一个最高兴想做的事，就是一年呢第一天开始他们要迎接那个晨光，所以呢他们会跑到阿里山上去，等那个晨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欢呼。他也会跑到台东去，在台东的最东边，台湾的最东边，在那个角落上看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哇，他们就在那里欢呼喜乐。弟兄姊妹，今天主就像那个晨光一样，今天那个晨光是一年一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到一年每一年的一月一号你很喜乐，你很欢喜，还是每一天你都在那里等候那个晨光，让你的日子 就是那么的欢喜快乐。如果你每天都在那里等候主的话，
我相信主会在你的生活里面做很大的改变。
一年迎接一次是不够的，一个礼拜迎接主一次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每天都把主迎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那个黑暗的角落天天都被主来照耀。你说我有很多罪嘞，你说我有很多苦，我说不出来了，没有人知道的，可是主知道，主能够用他的那个清晨的日光来照射我们。当我们每一次被照耀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欢呼，我们里面就能够喜乐，不在于我们经历了多少黑暗。晨光一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喜乐？因为有一个新的日子在那里了。今天主如果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我们的新的都有一个新的日子。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啊，神的百姓啊，你当仰望等候耶和华，因为他有什么？他有丰盛的救恩，他有什么？他有慈爱，他有救赎，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他解放我们一切的罪，还加添我们力量。这里讲到爱，这里讲到恩，这里讲到救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爱，你对人有没有恩典，你对人有没有救赎，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一个爱来自于神，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个恩典来自于神，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个救赎是主给我们的。如果你有经历到，我相信你的生活不一样，真的，有爱生活不一样，有爱夫妻的关系不一样，有恩典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一样，有救赎你会发现，哎呀，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也不一样。真的，神把这些那么美好的事物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要叫我们来经历的，是要叫我们去实行的。弟兄姊妹，既然已经信了主，我们就应该去行，让神的手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啊，应该是昨天我送我女儿去啊张同华伟的家，那接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啊，今天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那我就也是心里蛮高兴，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爸爸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说啊，你怎么什么都没有？我就问他说，你想想看我有什么？然后他就在车上开始数给我听了，你有老婆啊，不是很好吗？我说我那我还有什么？他说哦，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不是很好吗？嗯，对啊，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很好。然后还有呢？然后他又开始说，你有工作啊，有工作不就很好了吗？我说对，有工作就很好。他说还有呢？还有呢？然后呢？然后他就说，哎，你还有一辆车子啊？啊，我说对啊，我不止一辆车子，我有三辆车子。啊，你说还有啊？我说还有什么？哎，你有地方住啊？你看教会这个 homeless 还没地方住。我说对对对，我有地方住。还有呢，反正他就慢慢的说很多，然后就想说，哎呀，主啊，真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数算，我们都觉得我一无所有。可是呢，当我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女儿看得很仔细，你根本就是什么都有嘛。可是你说，哎呀，我太太不好。哎，我汽车老爷车，哎，我儿子不孝顺，哎，女儿不疼我，工作老板天天骂我。可是你再仔细往下想一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苦恼。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让主的爱出来，我们里面没有让主的恩典出来，我们里面没有让神的救赎，我们没有愿意真正的把那一个救赎的绳索握得紧紧的。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哎，我的妻子很可爱，天天呢我都告诉她我爱她，我发现我的儿子女儿很可爱， 那虽然呢，有时候他们不听我唠叨他们的话，可是呢，神保护着他们，在神的家平平安安。我发现呢，我有工作，我有住的地方，真的有什么好抱怨呢？主给我这些的生活，让我可以为主来做见证。主他花了多少的力量在我的手上，在我的身上，我花多少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波饼聚会里面所唱的诗歌一样。真的每一次思想到主为我做那么多，我为主做多少，今天我愿不愿意为着我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再多舍弃一点，为着我旁边的家不认识主的人再多舍弃一点，让主的爱，让主的恩典多临到他们一点，不是让他们更痛苦一点，是让他们更多得到救恩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当我们经历过这些的时候，进到131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131篇读起来那个味道又不一样。好，你前面的恶仇敌的工作神已经除绝了，你内心里面的罪神已经把你洗洁净了。进到这里有一个永远的盼望让我们可以依靠的，一直依靠，一直依靠，依靠到一个程度。他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怎么样，不狂傲，我的眼怎么样，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之事我也不敢行。弟兄姊妹，这首诗歌是谁写的？这首诗歌是大卫王写的。大卫王他是一个君王来的，他想做什么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可以狂傲，他可以高大，他可以骄傲，他有什么事情可以不能行的。可是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告诉了我，虽然是一个君王，可是我的心怎么样，不狂傲，我虽然是一个君王，可是我的眼不高大，我虽然是一个君王，可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呢，我不敢行。如果没有神你话语的吩咐，主啊，你让我静静的在这里，当我听到你的言语我再往前。所以我们看大卫呢，在他的这个做君王的时代里面，特别是在他与仇敌征战的日子里面，他常常都要有神的话他才愿意往前征战。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按着我的旨意在那里做事，还是按着神的话在那里做事呢？所以呢，当我们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这里诗人让我们看到说到，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什么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一样，我的心呢，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神，从今直到永远。一个断奶的孩子，他再也不会哭哭闹闹；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他已经有那个确信，知道定时呢，他的父母亲呢就会供应他的一切所需。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呢，他再也不会用哭闹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哀恶跟情绪，因为他已经非常有信心了，他知道他的父母亲怎么样来带他。兄姊妹，我们平静安稳吗？我们在神的面前像断过奶的孩子吗？你相不相信神在苦难的日子依旧会保守你吗？你相不相信神在你犯罪的日子仍然在那里要赦免你的罪吗？平静安稳的日子怎么样过？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次一次痛苦伤害也好，可是呢，经过之后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怀中，一日一日这一些痛苦，这一些伤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产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学会了一日一日我们一直得到属天的供应？你今天这里有人这样对你，可是今天你有没有得到神从天上这样爱你？一天一天让我们对主的经历更多，一天一天我们更多的饶恕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不智慧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以赛亚呢，他就说到，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 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今天我们敬畏神的人呢，实在是我们有一个把握在这边。因着我们敬畏神呢，我这一生一世呢，一定是要得安稳，一定有丰盛的救恩在我的身上，一定有智慧，一定有知识在我的身上。我们做神家的儿女，那约翰也让我们看到，约翰说什么呢？从此呢，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如果我们都自称是基督徒，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是属真理的？如果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应该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如果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还不安稳，回到他的面前悔改认罪。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还不能安稳，从你的深处向他发出祷告，神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神是我们的帮助，把我们的脚拉离开那个网罗的生活。神是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心中能够刚强壮胆的来依靠他。我们天路客的结局一定呢是一个平安。所以呢，在信息的最后，我就把以利户呢给约伯的话来带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呢，借着以利户呢给约伯的话呢，能够激励我们的心。你看看约伯他一生苦痛最后的光景是什么？当他明白他在神面前不过如灰尘一样的时候，好多的事情都改变了。这里呢，他的朋友以利户呢就给他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立年福乐。兄姊妹，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愿意这些话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不对？这里说到神时常看顾义人，神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永远要被高举，这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他们若被什么锁链捆住，我不知道今天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被苦难怎么样绳索缠住。可是这里有一件事情，他叫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话，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怎么样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呢有骄傲的行动。我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谦卑人还是骄傲的人。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骄傲，今天呢你有锁链，今天呢我有绳索，我们就要好好的反省，是不是神量在我们身上的。如果是神量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得到神的开通，使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话，好叫我们离开我们所犯的罪，离开罪孽，转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这样的话，这里说到了，他们若听从侍奉神，就必怎么样度日享福，度日亨通，历年无乐。主耶稣是信实的，真的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知道啊，不是说我这个人很好，我也有罪，可是呢我知道神呢一直给我一个光景，让我可以来依靠他，使我这个人不会说我就是这样。我说主你帮助我，是我是这样，我常常祷告主我又这样了，那主我就祷告主求你再一次赦免我。我们的祷告不要停止， 真的，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那祷告的时候常常带着祝福，讲话的时候常常带着祝福，你发现呢，对方也回应祝福的时候，整个的情形都会不一样。在我们的家中也是这样，今天你多为你的配偶多做一点，明天你的配偶就会多为你做一点。
我2个礼拜前感冒，那躺在床上不是很好受，所以躺了一天。那一天呢，刚好碧霜就休假，那一天呢，他也没法子休息，就照顾我。这两天呢，换他感冒，他就躺在床上。我昨天就心血来潮，就说：“哎，我会做一个那个冲鸡汤。”所以呢，我就昨天做了一个冲鸡汤给他喝。那喝了呢，他说：“哦，很好喝，很好喝。”然后呢，我就说晚上嘛，我买了五只鸡腿。那中午的时候煮了两只。那晚上我就说：“哎，我再煮一次给你喝。”啊，不用了，不用了。你那个冲鸡汤呢，那个味道一直在我的里面，都没有办法消化。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那个爱在他的里面，我相信他感受到了哈。啊，所以呢，弟兄们，真的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妻子，你为你的妻子做多少，他能够感受得到。虽然你做的不好，可是呢，至少他尝到一次之后呢，尽管他下一次不要了，他也知道你是爱他的。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刚刚的那一首诗歌。